这里是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首先是内容提要：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，人心与因果，时事评论。首先请听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。辽宁省抚顺市苏敏被非法关押70天。抚顺市女法轮功学员苏敏2018年11月1日在社区内发送法轮功真相材料时，被抚顺市顺城区巡逻队举报，遭到长春派出所警察绑架。苏敏的家属到长春派出所跟警察说，公民有信仰的权利，苏敏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发送法轮功资料是为了叫人不受中共造谣谎言欺骗。警察也说不出苏敏触犯的是哪一条法律。苏敏78岁的老父亲多次去长春派出所和中共政法委要人，他们都推说让家属回家等信。截止到2019年1月10日，苏敏仍在被非法关押中。
广东于荣新被非法判刑8年半，妻子被枉判7年半。广东省江门市法轮功学员于荣新和妻子谢青因为修炼法轮功，从2017年9月被非法关押在江门市看守所。一年后，2018年9月11日，于荣新夫妇在江门市彭江区法院被非法开庭。尽管律师做了无罪辩护，3个月后，江门市彭江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，仍然分别对于荣新和妻子谢青秘密判刑8年半和7年半。如今夫妻俩未成年的儿子独自在家无人照顾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在广东江门，从1999年7月到2012年的13年里，得到证实的有1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25人被非法判刑，44人被非法劳教，曾遭受过所谓法治教育学校的非法关押和被抄家、抓捕、拘留、上门骚扰、单位开除、勒索钱财的法轮功学员人数难以计数。
依法信访，山西大同刘桂荣被非法判刑3年。信访是指中国公民采用书信和走访等形式，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冤情、民意，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。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女法轮功学员刘桂荣依法邮寄信访信件，反映法轮功学员被基层公检法人员绑架、滥用职权、枉法追诉，却在2018年2月4日被灵丘县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，关押在大同市第一看守所长达10个月。2018年8月21日，大同市云岗区法院在刘桂荣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开庭，律师做了无罪辩护，要求当场释放刘桂荣。检察官不说话，也拿不出任何犯罪证据。之后，家属收到了对刘桂荣枉判3年的判决书，家属提起上诉并申诉。二审在没有履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维持冤判，现在刘桂荣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女子监狱。
原昆明市小学教师肖建荣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2年半。在2018年9月30日，肖建荣离开监狱的当天，中共政法委、司法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人员一共2辆车、6个人等在监狱大门外，把肖建荣带到老家河口养老院，受到保安服务员的监视，失去人身自由。之后，肖建荣不断依法要追回退休工资，遭到中共政法委、社保办、法院和610人员的轮番推诿。至今，肖建荣的养老金也没有解决，生活没有经济来源。2018年12月，肖建荣不得不想法离开了养老院，现在居无定所。
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熊继伟今年48岁，湖北医科大学本科毕业，是湖北省双环医院儿科的主任医生。熊继伟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在当地有口皆碑。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熊继伟曾被非法判刑4年， 还曾两次遭非法劳教。2017年11月7日，熊继伟在医院上班时被湖北省汉川市国保警察绑架。在汉川公安局办案中心，熊继伟被铐在老虎凳上长达20多个小时，不许上厕所。其中一个警察曾两次对他说，就是要你生不如死。之后，熊继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直到2018年9月，熊继伟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。庭长杨耀龙无视律师的无罪辩护，非法判刑4年半。熊继伟上诉到孝感市中级法院，可孝感中院未经开庭审理，仍然维持一审判决。现在熊继伟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。
据明慧网信息统计，2018年有93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，其中99名是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。这些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至少有54人是主流社会精英人士，他们中有博士、研究生、专家、教授、研究所雷达设计师、企业家、 IT 界精英、中高级工程师、医生、法官、警察、军队院校教官、退休军官、军转干部等。
据明慧网2019年1月10日报道，近日一位年轻人讲述了他的堂哥方刚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案例。方刚老家在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，曾在南京读书。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方刚被非法关押，家里人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信，至今被强制失踪。方刚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儿子，也不敢去向政府讲理。至今家人不知道方刚是不是还活在世上。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，强制失踪是反人类罪。每年的8月30号是国际强制失踪受害者日。在中国大陆，强制失踪现象大量存在。受害者不仅有法轮功学员，还包括被中共打压的维权律师、其他信仰团体和少数族裔等广泛人群。
下面请听《人心与因果》。孙女婿捡回一条命。我是一名湖北大法弟子，201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，风雨交加，我的孙女婿骑摩托车驮米，风雨中雨衣突然被车挂住，紧急刹车，人和车重重的摔倒，人昏迷不醒，送去市医院抢救。我赶到医院时，他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医生说伤势严重，口鼻出血，准备手术。我叫他的几个亲人守在监护室的门口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大法的师父救他。不一会儿他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，医生又观察了一会儿说不用做手术了。家人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孙女婿在重症监护室监护了4-5天，就转入了普通的病房。虽然到了普通病房，但他仍然是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一家人急得不行。我告诉侄女，他以前说过对师对法不敬的话，叫他写一个严正声明，向大法师父认错悔过，师父就会帮他。侄女疑惑地问，能行吗？我说一定行。侄女立即照着做了，她代写了严正声明后念给孙徐妮听，并扶着她慢慢签了名。侄女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说，那真叫神奇啊，她刚签完字立马就见效，能开口说话了，还能下地慢慢走动了，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，说这法轮功真神呐。孙女婿早已恢复了健康，行走自如。过了一些日子，他和他的妻子一行三人专程来我家拜谢师尊，在师父法像前作揖，感恩不尽。
下面请听时事评论《巨难中的奇迹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生。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有5套缓慢柔和的动作，使修炼者身心净化，道德回升，已经从中国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。 其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翻译成40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。大法弘传至今26年过去了，有多少绝症患者获得新生？有多少迷于尘世的人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？有多少苦苦寻觅的修心向道者终于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通途？尽管自1999年法轮功蒙受不白之冤，受到江泽民集团以及中共的残酷镇压，然而在过去的19年中，在法轮功学员的坚持讲真相中，世人明白了大法的美好，无数有缘人真切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师尊的恩泽。大法的神奇一微一红，难以简单表述，让我们从几件具体事例来看看巨难中出现的奇迹。首先是发生在汶川大地震中一家人身上的奇迹。明慧网报道，一家三口人，丈夫名叫陈姓，妻子叫玉萍和女儿星星。一家三口人住在四川什邡，什邡是这次地震中的重灾区之一。陈姓和玉萍都是什邡某厂的工人。大地震来临时，毫无准备的陈姓被压在震垮下来的水泥烂砖块下面3天3夜，直到第4天才被救出来，可他全身毫发无损。5月12日这天，妻子玉萍本来要去工厂顶班，因为有事去不了，没想到地震发生了，他的班组里的职工被压死在烂砖烂水泥下，而玉萍则幸免于难。女儿星星上小学2年级，地震的当天下午，星星正在教室内上课。地震刚开始，她的同桌同学当时就被震垮掉下来的水泥砖块砸死，星星被埋在水泥砖块下面，第二天被救了出来，也是全身完好无损。这家人的长辈听说后感慨地说，这个三口之家能在大灾难中保平安，是因为他们都明白法轮功真相，并都退出了共产党、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。长辈发自肺腑地对大法弟子说，你们师父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要当面去感谢你们的师父。这次我真正的亲身体会到法轮大法好，是大法师父和你们大法弟子救了我们全家，千生万谢，感谢你们师父。接下来是发生在南亚大海啸中的奇迹。在明慧网上的文章《人间小筑完成使命》一文中，写出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在2004年12月26日南亚大海啸中的经历。她说，当时女儿正在泰国普吉岛旅游，在南亚大海啸发生之前的20多分钟，女儿乘船离开了普吉岛，前往另一景点，也是重灾地的皮皮岛。在去皮皮岛的航程中，女儿压根儿都没感到波涛汹涌的海啸正悄无声息地从船下潜过，袭向普吉岛。当女儿看到海水变得浑浊并得知真相后，立即对身边同伴说，快念法轮大法好。同伴疑惑地问，管用吗？女儿坚定地回答，管用。女儿太幸运了，如果她从普吉岛晚走20多分钟，或者早到皮皮岛哪怕半小时，都绝无可能躲过这场灾难。数小时后，当她返回普吉岛时，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海岛已变成人间地狱。她走进酒店，只见大堂里横七竖八的全是尸体。回城前，女儿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捐给了当地受灾民众。凡是得知女儿这次经历的亲朋好友，无不为她庆幸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在明慧网的文章《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，幸运躲过大爆炸》一文中写道，2018年11月28日发生在张家口市的大货车大爆炸事件中，50多辆车被毁，大货车里和周围的货车司机全部遇难。一位大法弟子的儿子是大货车司机，明白法轮大法好，当时他的货车就在现场，车被烧毁，他货车前后的司机全部死亡，而他本人却因为1个多小时前忽然改变主意，不想留在车内休息，而幸运地躲过了灭顶之灾。 知道这事的朋友都说，幸亏李大师保护，人才没有出事。类似的事情，明慧网上发表过很多很多，此处不赘述。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像雪花一样的贺卡和贺信从中国大陆纷纷飞向明慧网，衷心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与浩荡洪恩。发来贺卡和贺信的，除了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外，也有在大法中受益的世人，包括军队、政府、公检法及各界各行业的民众。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